好，请翻开腓立比书第一章，今天要读十二节到第十八节。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十八节，今天继续讲这腓立比书信的信息，主题是要选择喜乐，意思是说人生中遇到许多不同的处境，有时候是顺境，有时候是逆境，但是选择是在我们心中做的决定你可以做选择生气，你也可以选择仇恨，你也可以选择报复，但是更好的选择是选择喜乐，因为真正的喜乐是从神而来，也就是选择信靠我们的神，因为他掌管一切，相信这样的信心使我们在逆境中困境中仍然能够走出一个非常丰盛非常荣耀的生命，不会因为环境而被打倒。今天的主题要选择喜乐，基督徒应该选择喜乐，不论你的处境有多么的困难，遇到的挫折有多么的大，你仍然选择相信神会带给你盼望。我们把这经文读完，十二节到十八节，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十二节，请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十七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说，这有何妨呢？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他说有的传基督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就是基督被传开了，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意思是在困难的处境中，在不同人的环绕当中，我们不因人的软弱，不因人的失败而失去了我们对神的信心。在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这段经文你要写在你讲到的大纲上。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说，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怎样。这是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的经文。他说，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也可以翻成是，因为他的心怎样，他的人，他就变成怎样的人。当我们怎么想一件事情，想久了你就变那样的人。有一个叫Dr. James Allen， 他讲的也是很好，他说人如何思考决定了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人如何去思考一件事情，如何去面对一件事情，就决定了你成为什么样的人。那 Dr. Archibald 这个Dr. Hart 富勒神学院的富勒神学院的心理学的系主任，这个教授Dr. Hart， 他就讲，他说仁慈的人拥有一个仁慈的思考方式，满足的人拥有满足的思考方式，仇恨的人拥有仇恨的思考方式，疯狂的人拥有疯狂的思考方式。这是 Dr. Hart 写的一本书里面讲，为什么一个人会疯狂呢？因为他想法就是疯狂的，就是你如何思量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在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提到，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的日子过得喜乐还是过得忧伤呢？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是我们的决定。保罗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中，坐在监狱中，仍然鼓励弟兄姐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你们要喜乐，而且还要喜乐。他说，我就是坐在监狱里，我为了基督能够被传开，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 我要喜乐，还要再喜乐。今天的信息呢，会得罪一些人，所以希望你不要太介意。如果讲到你的时候，你就低头默祷；如果没有讲到你呢，你就感谢神，一样低头感谢神。因为这篇信息讲到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传福音的人、信主的人，也有带着不同的动机在教会里面，带着不同的处境在教会里面。他说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好意，有人传福音是出于爱心，有人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哦，那这个是讲教会里面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都觉得教会里都是好人，我好喜欢教会。我为了要参加我在达拉斯的教会，从佛罗里达奥兰多千里迢迢开车全家搬到达拉斯去，放弃了在 storage room 所有的一切，包括毕业证书、结婚证书、戒指，什么通通都没有了。最后我们就没有再回奥兰多去，因为我们太爱那个教会，因为那教会都充满着好人。有一天我的牧师告诉我，江弟兄，你不要以为教会人都很好。我吓一跳，我吓我一跳，哦，那我会不会去错地方了？我也要告诉你们，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你稍微看一下前后左右的人，看一下，是不是都是好人呢？都是好人。福音的救恩最大最大最了不起的事，就是一个人信主以后，圣灵在他的心中做了一个完为一个扭转的工作，使这个人的心思意念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带着仇恨、狭隘的眼光、猜测的思想去猜测、去揣测别人的心思意念。一个人信主以后，最大的祝福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重新调整我们的思维模式。我再讲一遍，我们信主以后得到最大的祝福，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更新我们，使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环境，不论是人事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也就是用神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论处在什么环境中，神都能把他的喜乐、平安、他的祝福赐给你。就好像约瑟一样，约瑟是被出卖的，被哥哥们出卖的，是被卖到波提乏家里的，去做奴仆的。他可以每天臭着脸想办法回去报复过日子的，这是不是他的选择？这不是他的选择，他选择信靠神。他后来被陷害，被关到监狱里面，他也不选择去报复的。他的选择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的选择，在困难中因为有希望就有喜乐。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了一个工作，保罗在罗马书说，因为圣灵的大能赐给我们大有盼望。圣灵赐给一个人有盼望，信主的人因为有主就有喜乐，因为盼望带给我们喜乐，有这样的希望使我们能够喜乐，能够在这个有盼望中，就是所处的困难的环境中仍然能够做一个对的选择。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楚在预言前军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在困难的环境中不放弃他的失望，做一个对的选择，能够好好保守自己，不论遭遇的事情怎么样，你都能够一个安定的心等候神。最近你如果上礼拜你有看篮球赛，有没有看篮球赛啊？有看篮球赛举手看。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篮球赛这个人，来看一下他的故事，他的见证。他是一个非常信主的，对神有信心的一个。来看他这个记者访问他，这个是跟那个 Lakers 打过之后的，有没有声音？没声音。 好，就看到这里。他说路还很长呢，我不会因为这个得胜而疯狂 I get lost， 路还很长呢。你去看他怎么上场，过去这一年两年他怎么走过来，他从这个 Houston 的火箭队或其他的队伍一个一个被 reject， 最后跑到纽约队来 Nick 队来。这次打球也不是他有意要上去打的，是因为球队的主将受伤不能打，另外一个是因为家里的不知道什么人过世不能打，是不是这样？两个主将都不能打，他是被派上去凑数的。但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不会因为别人轻看他藐视他，就不再练球，不再努力锻炼身体，不再为随时来的机会来准备，这是他的盼望。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失败归咎于环境，归咎于别人，我们今天怎么样是都是别人害的，我们常常都别人害的，很少想说为什么今天你会这样，是我你有责任的。后来这个 Lakers 的主将、被访问，他讲了一段话，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Kobe 你就知道我不常看篮球。Kobe 说这个 Jeremy Lin 的成功不是那一天晚上才成功的，他很早以来就在准备的，他每天都在苦练的，他在等一个机会，他因为有这个盼望，所以他不放弃这个练的机会。后来我看到一篇报道说他到中国去，被邀请到中国还是台湾去参加这个比赛，很多很好吃的东西队员都拼命吃，他吃一点就不吃了，因为他知道他体重不可以超重。你如果有去运动中心运动的话，你就看到很多很超重的人在那边做运动，其实很多超重的人在那边运动 overweight 在运动，那运动是有效，但还有一个更有效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更重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我们一般都是被我们的情绪被我们的 desire 在 drive 我们去往哪里走，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情绪。一个信主的人，圣灵在他的生命里面心灵里面开始改变他的思考模式，他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他所处的事的环境，他能够调整自己，看出神要他做的最正确的选择。遭遇我们遭遇的事，有些是顺境的事，有些是逆境的事。他说，保罗说，因为我所遭遇的事是要叫福音兴旺啊，那我坦然。这个我不晓得叫他林弟兄还是要叫他什么，现在是我看现在是全美最红的人啊，他现在把他放在这个哈佛，他是哈佛毕业的，这个很优秀的，我就觉得这个他打破了一般传统人的想法，是打篮球运动的人都是头脑不太好的人啊，这其实后来我看了一些报道，其实不对的，姚明的智商就是很高的人啊，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报道啊？姚明的智商比一般人都高哦，难怪他做姚明啊，我们就不能啊，他的智商很高，我们以为做运动的人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啊，是错了，对吧？这个人能够在功课上学业上有很好的表现以外，他能够预备自己，他等候机会，他不放弃一个队伍，一个队伍都不要他，一个队一个队好几个队都不要他，他是这个队是第几个？第三个队。他大学的时候在选的时候他也表现得不好，所以没有被重用的，没有被重用就可以随便吃东西让他长胖吗？没有被选上就不用练习了吗？不是的，他随时在准备的，因为机会有一天会来的。我们都是错失这个机会，常常把这样的责任就怪到别人的身上，因为好像神没给你机会。其实神要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在我们所遭遇的事当中做一个对的选择。第二，就是遭遇的事使一些人信心更坚定。保罗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好像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了，什么地方都不能传福音了， 他的侍奉就结束了，好像是这样。可是你看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神的道是不可能被捆绑起来的，神的真理是没有一个地方关得住的，也就是任何的处境的神的道都可以被传开来。这如果你读这个提摩太后书就可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九节，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来。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其实神的道还透过捆绑监狱被传得更远更开。你注意看新约，新约总共几卷书啊？啊，27卷书啊。保罗书信，很多书信都是在监狱里面写的。我在想，保罗如果没有做监狱，他会写什么呢？我们圣经可能少掉一半了。保罗书信很多都在监狱里写的，神好像就许可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为的是把教会真理写得更清楚，好像神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更高的这个事情要他去做。神的道不会被监狱被环境所捆绑，不论在哪里，神的道都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保罗在腓利门书里面讲到阿尼西姆的信主，一样在监狱里面人可以信主。有一个 弟兄，美国的弟兄叫 Terry Anderson。 Terry Anderson 呢，这个人被伊朗的回教徒逮捕了，就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啊，本来要把他处死的，后来知道他没有对这个伊朗他没有做什么伤害的事，所以就把他关在监狱里，关的时间蛮长的。这个叫 Terry Anderson 的见证啊。那关的过程中，他要求这个回教徒给他一本圣经，就是基督教的圣经，他每天就在监狱里面读圣经。后来 Terry Anderson 被释放，从监狱放出来，这个 Terry Anderson 在监狱里面关的时间，他把圣经读了50遍，从头到尾读50遍。他读完神的话，他说我不应该恨犹太这个Muslim， 我不应该恨别人。他在监狱里面他相信神会带领他，因为神不断透过读经对他讲话。今年我们有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努力的、认真的、积极的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真正的根基。不论你今天的处境是怎么样，不必看别人怎么对你，也不要看别人怎么样环境多么恶劣，神的话成为我们信心真正坚定的地方，因为神的道不会被捆绑。我们鼓励你们读经啊，鼓励你们读经，今年一定要把圣经读完一遍，有没有信心啊？跳几章没关系，有几章没有念到没有关系，但是我今年就要把圣经读一遍。好，来告诉隔壁那个人说加油，要拍他的肩膀才算，不要放弃。真正的信仰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神的道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真正的信心的根基啊，是道不被捆绑。因为看见更高的目的，像保罗一样，好像这个林弟兄 Jeremy Lin 一样，他知道他只要好好锻炼，机会一来他一定会有表现的。那天很有意思，我打电话给我们的弟兄谢谢沈志忠弟兄啦，他说哎，牧师你来看篮球吧。我说不行，晚上我要聚会，我要去聚会。他说还早嘛，还早嘛。那我说好，那我就先打电话给那个我们要去聚会那郭老大郭一兴。郭一兴弟兄坐哪里啊？我说郭一兄你在做什么？我在看篮球。我说啊我可不可以去看？他可以，你快来快来啊。所以那天就看了那个 Lakers 跟那个 Knicks 那一场啊。哦，真的很精彩，真的。我发现这个弟兄啊，一上场以后有如神助。你仔细看，很奇怪哦，因为我看那场，他们最后那个比数被拉到剩下3分的时候，然后突然把他叫上去，一下又拉开啊。我就奇怪，怎么这个人这么厉害啊？我觉得有如神助这句话真是最好的啊。真的，我不是说鼓励你们看篮球，你们也可以看啊。 我因为我平常没有看篮球的习惯，我那天只是临时看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弟兄啊很有信心，很有信心，他很沉着，他很稳，他身高也不是最，他身高还算矮的了，而且是台湾来的，这个台湾，对不起啊，台湾来讲都比较矮哈，对不起，北京来的都比较高啊，东北来的更高啊，我不晓得南方人好像比较矮，像我这是比较矮的啊，我就从来不打篮球的啊，因为我不用打的，一个身材这么小，一个东方人啊，能打出什么好篮球呢？啊，这是超出人想象，但是如果神真的与他同在。他愿意一生来服侍主。有一篇访问很好，他说如果你不打篮球你要做什么，有人问他，你说不打篮球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去传福音。这是一个弟兄的见证，蛮感人的啊。这个弟兄为他祷告，希望他身体能够好，能够好维持一个好的水准，能够常常在一些地方啊荣耀主的名。跟我们上礼拜给你们看的 Tim Tebow 这个弟兄一样，他不论在什么场合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信靠神的人，我做的事情要荣耀神。那个对不起，那 Laker 那个主将叫什么名字？ Kobe、okay、他其实我看了他的回应，我就很佩服他，就是说他在每一场这个Jeremy Lin 他在每一场得胜中都把功劳归给队友，而不是归给自己。我觉得这很了不起，他都是讲队友多好，队友多好，帮助他怎么样。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人，他把神放在心中，他一定会尊重人的。我们求主大大的使用他，一个更高的目的，更高的这个神的心意是他真正要追求的。保罗说因为福音被传开了，已经显明他的受苦被关在监狱里都是为了主的缘故，福音被传开了，他这是他真正喜乐的所在。在这个保罗的喜乐中看见更高的目的，福音被传开，而不会被一时的环境的恶劣而打倒。不要说信主的人，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或在我们周围的朋友或一些新闻当中也都可以看到。我以前提过这个弟兄的见证，真的这个弟兄现在还在圣迭戈，你们都有人都认识他。我讲过他的见证，真的有时候听起来蛮心酸的啊，因为父亲爱赌博的缘故呢，倾家荡产，把他家产，他是台湾的，他都赌光了，然后孩子都很穷，没有钱吃饭，没有钱去上课，然后这个父亲因为好赌的关系呢，就跟邻居借了很多的钱，最后都没有还。那这孩子在学校读书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孩子从学校回来或去上课，在街上都被人家指着点说，你是那个赌鬼的儿子。啊，那这个弟兄的见证，你就听他讲这个见证，其实有时候听起来蛮心酸的。这孩子还年纪小，从学校回来就有人指着他说，你是赌鬼的儿子，你这一辈子是不会有出息的，是这样指他。这个弟兄说，我父亲是赌鬼，但我要好好的努力用功。啊，这个弟兄用功，他自己争气啊，他考上台大啊，现在在 San Diego， 我不好意思讲他名字哈。这个地方非常的爱主，非常爱主。他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没有被人的手指指导啊，他反而更努力。这些都是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这样子了。信主以后更是如此啊。在我曾经讲过这个明朝的这个人的例子啊，这个例子我看得蛮有感触的啊。这个人的名字叫谭谦，谈话的谭。迁移的迁，谭迁。这个明朝末年的时候，谭迁就写了编年史，明朝的编年史，明朝整个明朝的历史，他写了一部很大，用了将近20多年的时间写一本明朝的编年史，通通写好了。写好那一年他是60岁，非常高兴，放在一个箱子里面。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小偷来了，想偷东西，发现家里什么东西都没得偷，发现有个箱子锁得很紧，就把那箱子偷走了。他20多年写的明朝的编年史通通被偷走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呢？豆弟兄，你要怎么办？ 没办法，那时候已经六十岁了，头发都白了，我还没白。OK， 他说，既然被偷了，我想我重新来过。哎，他就重新写哦，他就把明朝的编年史已经，当然资料还在，只是写的都不见了嘛，稿子都不见了，他就重新写。又经过了十二年，他写了十二年，把编年史重写一遍，写了104卷，写了500万字。这一部编年史比他原来的还要好，比他还要好。那这是一个谈签的故事啊，我看完以后我心里很有感触啊。我们常常会为一些打击挫折我们就放弃，或者说，哦，我现在年纪大了啊，我现在不能学习了，我都觉得，不要这么早放弃，还可以试试看。神给我们的年日，让我们可以学习更多，成长更多。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吗？因为有这样的目的，我们愿意在困境中重新再出发，要重新出发，不要轻易的放弃啊！不要遇到一些挫折就轻易的放弃我们在神面前的信仰。第二是要选择美善，就有喜乐。在我们的环境中，因为有希望，因为信靠神有喜乐。在我们的环境中也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他的喜乐是他选择在他周围中良善的美好的事情。在一个教会中，有一些人是有善意，有些人是有恶意的，这是不容易分辨出来，好坏的东西不太容易分辨出来。一个旁边的弟兄姐妹是好意还是恶意，容不容易分辨出来呢？不容易分辨出来。我问你们一件， 我讲一件事情，让你看看你会不会做这个事啊。在这个美国历史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马克吐温，马克吐温，那他很有才华，是一个作者作家，写了很多书，很聪明，可是他不会做生意，他赚的钱大部分被骗掉，就是有人劝他去投资这个投资那个，最后通通都赔光了，赔光了。这是马克吐温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个人来了，手里拿一个东西，小小的东西，说告诉马克吐温说，这个东西呢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而且呢绝对是很值得投资的，只要投资500块你就可以占大部分的股份，你来投资。那个燕伟，你要不要投资呢？你已经被骗了10次了，还是要投啊？还是要再一次是吧？马克吐温说，先生，我已经被骗很多次了，你不要再来骗我，你那一块破铜烂铁能做什么改变人类的生命，我才不相信。那个人就走了。出门的时候，那个马克吐温觉得不好意思，就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 Alexander Bell， Bell， Alexander Bell。 这个 Bell 发明这个电话的时候，他第一个找的投资的人就是马克吐温。他赢了。他说我被骗了10次，你拿一堆破铜烂铁来叫我投资500美金，然后我就占了多少股份，我才不信你这个。被骗怕了。在教会中，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这个思想，这样的情形，侯君立牧师讲过。侯君立牧师在这里分享见证的时候讲过，侯君立牧师在他讲见证的时候讲到说，我被骗了。在64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当他在北京，在有人把他的头压下去，这个子弹在射的时候，他说我被骗了。侯君立牧师的见证，他说我被骗了，你们还印象深刻吗？后来来到美国以后，有人劝他信基督教，信主， 他说我已经被骗过一次，我不要再被骗，不要再被骗。之后他跟神祷告，这是侯君立牧师信主的见证。他说，主啊，你要是不会骗我的神，我就信你；你要是说话算话的神，我就信你。 If you are faithful God， 我要信靠你。这就是侯君立牧师信主的经历。或许在教会里或在生活中被骗很多次，你已经害怕了，但是保罗说，不论是好意还是恶意的，他愿意选择相信神。啊，我们的弟兄蛮有信心的啊，你对这个陌生来的人要500块，你都可以投资给他，蛮有信心的。这竟然显到贝尔电话公司一半的股权是你的啊，这是要有很大的信心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是一样的，不是说有很多人很喜欢骗人，不是这样，带着不同的动机在教会服事，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同的动机在教会服事。会不会因为别人的不好的动机，你就不参与侍奉呢？或因为教会有一些人有一些不太好的行为，然后你就不想来教会聚会敬拜神呢？我们会这样做的，但是保罗说，你不要这样而让你的信心软弱，而不愿意 来到神面前。保罗选择美善，他就有喜乐；他选择好意，他相信神带领的，他就有喜乐。其实我们周围弟兄姐妹当中几乎每天都遇到这些事情，在 San Diego 算是蛮好的，蛮好的环境啊。在台北最有名的就是它的交通很乱。哦，后来我到去年到北京，我才发现北京，其实北京的交通还是比台北好。理由就是台北的交通呢，除了汽车以外，还有摩托车，摩托车以外还有脚踏车，还有行人。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总是会突然有人插进来，有人后面按喇叭，总是有人做很多事情，做很多事情。那这是一个弟兄的见证，很有意思。他每一次就按喇叭，别人按喇叭，他也按喇叭啊。然后这个行人在那边，他就按喇叭，反正都不守规矩，就一直按喇叭。后来他有一天，他是基督徒啊，这是他的见证啊。他跟主说，他祷主啊，我是信主的人，我整天在按人喇叭，然后就在骂。我这怎么好呢？他说，主，今天开始呢，我今天一定要让7个人按我喇叭，然后闯就骂我，第8个我才要骂，这样子。这是他跟神祷告，他说如果有第八个人还按我喇叭，我就要按回去，这样。哎，很奇怪，那边只有6个人。这是他的见证，很有意思。慢慢的，他就不会因为别人的行为而做一个回应。在美国的高速公路， 你在开车开，突然就有一部车冲过去，这样不管了，就这样一下插进来就冲过去， 你有什么反应呢？他甚至比一个手指，你不太喜欢的手指，他比一个手指给你看，你怎么做呢？你就追着他一直追，一直追，追追追追，砰，撞上去了。为什么我们的情绪要被别人一根手指就影响？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会被别人讲几句话我们就被打下去呢？这条公路上守规矩的还是绝大多数的人，对不对？这个社会也是一样，这个社会我们讲很多贪官啊，贪污的官吏，很多贪污的官吏，我们把这贪污的官吏在新闻里面不断的放，不断的放，报纸里不断报，不断报，我们就觉得全国的官都在贪污的，其实有点过分了。没有好的官吗？建军，中国有没有好的官？不多。你让我吓一跳，这不多啊。那个史教授，中国官有没有好官？当然有啊，而且我还相信是大多数了，不多，太灰心了吧。一个教会里面，爱主的基督徒多，还是虚假的人多呢？当然是爱主的人多嘛。在高速公路上不守规矩的人多还是守规矩的人多呢？守规矩。为什么我们就是要盯着那个不好的人然后跟他追呢？不需要的。一个教会一个团体也是一样，有些人很爱主，有些人很自私。哎，我们这个真的这个教会不简单啊，一群非常自私自傲自大的人竟然在这里一起敬拜神， 你们自高自傲自大，自大吗？都不用我说了，都不用我说，不是猛龙不过江，能够过了这个，能够跑到美国来这里有立一脚之地的，都是有一点三头六臂的感觉，听你的，门都没有，谁服谁啊？谁听谁的？这样的一群人竟然能够在一起完成神的工作， How amazing！ 再一次讲，一个教会里爱主的还是占多数，对神愿意信靠神还是占多数，纵使有一些信心软弱，有一些很自私的人，有一些很自大的人，很自傲的人，都不可以影响你来追求更美好的生命。不要因为别人的软弱，你不愿意去敬拜神，不愿意去追求神。这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人的动机，他知道他们是恶意的，他说这没有关系的，我可以接受的。他说有些人是结党的，他说这一群人，他说有些人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点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结党跟爱心很难分呢，你知道吗？有一群人非常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孩子都互相照顾看顾，天天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一起度假，一起滑雪，一起露营，他们彼此相爱。这群爱有没有彼此相爱呢？啊，有没有彼此相爱呢？哎，慢慢慢慢就变结党。哦，这分界线在哪里？一群五六家人、七八家人非常相爱，天天聚在一起，天天聚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玩，孩子一起成长，有困难彼此帮助，这样的一群人彼此相爱，好不好呢？大声说好不好呢？哎，圣经不是有这样教导要我们这样的吗？可是如果这一群人不小心跑到这边来了，就变结党。什么叫结党呢？就是在聚会中不谈神的事，只谈你自己的事。在聚会中不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是以人自己为中心。开始讲，哎，江牧师上礼拜讲道讲得真的很烂，师母好凶哦，主学老师，儿童主学老师不知道在教什么。对呀，我孩子也是这样说。我告诉你，这叫结党，这叫结党。容易不容易分呢？不容易。保罗说有人传基督是结党。哦，这个党这个字很有意思，我很喜欢这个党。这党就是这个一个上面一个房子，下面黑黑的，这叫党。真的是结党，我喜欢这个字，这个字中国字真的好得不得了，都不用多解释， 就一个屋檐下，然后一堆人坐在那黑黑的，就他们讲的是不可以传出去的，黑黑的，这叫党。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教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建立团契，建立小组，用大专团契 ECCF， 是因为你们的背景接近，一起敬拜，一起属灵的生命被更新，一起去认识神，在真理上被造就，这个叫同心。同心和结党真的就差一条线，稍微偏一点。哦，蔡嘉欣好过分哦，这样我讲你的辅导啊，开始一个人批评，五六个就开始批评攻击了，那其实这是结党。不是说不能批评不能讨论，而是说希望有一个建设性的，哎，我们讨论的很有意义，我们把它写下来送给牧师，交给牧师，交给秉林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应该怎么加强，我们送给我们的儿童的事工，哎，这就不一样哦。这是以建设性的建议代替恶意的批评和论断。结党和爱心之间要分真是不容易啊！哥林多教会成为一个结党的教会，盼望我们这个雅各堂教会能够从这个彼此相爱中仍然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中心。他说有些人传福音是真心的，有些人传福音是假意的， 这也不容易分辨，很难分辨一个人传福音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也是不容易分辨。服侍主那么多年了，我觉得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好的坏的也不容易分辨，爱心和结党也不容易分辨啊，那真心和假意也不容易分辨，不容易分辨。我们都求神让我们说有一个宽阔的心，好像以赛亚书讲这段话，以赛亚书说人的意识是怎么样啊？他说他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是以赛亚先知讲的。来，耶和华说，你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在教会中一起成长，一起学习，我们常要想起神对这个教会，对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意义，要顺服神的带领。当然教会中因为人的私心，因为人的血气，会产生矛盾，产生困难，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是掌管教会的主，不论教会有什么矛盾冲突，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做这个教会的主，这是对神的信心，也是我们要彼此勉励的地方。在使徒行传里面产生矛盾冲突最厉害的是保罗与他的同工或他的老师巴拿巴。巴拿巴和保罗后来因为观念不同，想法不同，对约翰马可的同工不同的看法，保罗就定义决定不可以接待约翰马可做他第二次宣教旅行的同工。巴拿巴说，我一定要带他去。这两个人因为看法意见不同，两个人就分开了。本来是在安提阿教会同一个团队的，后来因为一个同工的关系就分开了。从今天的教会，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同工团队分裂了。分裂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阿丹，分裂是好事，所以分裂的时候应该要感谢神，要感谢神哦，这很有信心的。本来巴拿巴跟马可跟这个巴拿巴跟保罗是安提阿教会的主要同工，第一次宣教旅行也是一起去的。第二次就分开了，分开好听，不好听叫分裂。可是从圣经的记载，保罗带着希拉去加拉太的地方传福音，设立了加拉太的教会。巴拿巴带着马可走塞浦路斯岛，去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教会去探访他们。圣经记载，约翰马可，这个最争论的同工，约翰马可，最后被建立起来。写了马可福音，好不好呢？巴拿巴说，这个弟兄一时失败，请你不要放弃他。保罗说，他既然失败，这次绝对不让他去。保罗有没有错呢？保罗有没有错啊？保罗有没有错？他既然上一次半路就走了，这一次绝对不让他去，这有错吗？有还是没有？哦，看你心多狠，看你是什么想法。我们在台湾短宣，师母在吗？台湾短宣，你的要求是什么呢？很严格，中间走的人下次可不可以来呢？不可以来，他就是马保罗型的。他就是保罗型的。如果你在台湾短宣一个礼拜当中，你第三天就走了，那你下次不用来了。师母就是保罗的代表，那我呢就是巴拿巴的代表。没关系，上次来一半，这次我带你好了，这样。啊，不同的 philosophy， 不同的个性，没有对错的问题，没有对错的问题。但是一个人真的相信神带领这个团队，保罗带希拉去传福音，巴拿巴带马可去塞浦路斯岛，这两个人都敬畏神，都爱神，一样都可以完成神托付他们要做的工作。所以不要为了教会的一些争扰太过受影响，不要这样子。因为神，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他定义要带领他的教会，福音本来就要传遍在全世界各地的。一个教会在一个地方，他所做的工作终究是有限的啊。昨天我看到一篇报道，其实我相当的感动。这篇报道讲到台北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是林良堂， 台北灵粮堂的教会。那灵粮堂教会的主任牧师是周神柱牧师，周神柱牧师现在退休了，去年七月中退休啊。我昨天看到这篇报道啊，心里蛮感动的啊。周神柱牧师在灵粮堂服侍34年，34年哦，啊，从一个教会设到整个台湾各地都有灵粮堂的教会，然后到全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有灵粮堂的教会。那他现在的工作不是留在台北，是在全世界各地带领各地的灵粮堂教会。那我看到他的服事呢，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让我佩服也是羡慕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在我心目中呢，真的影响我也蛮大的，心胸非常非常的开阔，心胸非常的开阔。他没有读神学院哦，周神柱牧师没有读神学院，没有 degree 哦，就是一个平信徒这样哦。 Patrick 你也可以哦，真的，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带查经班，小组带查经，慢慢慢慢带查经，然后变成大组，大组变成一个 campus， 在 campus crusade 里面慢慢做。他后来就当牧师啊，现在是我看到服事中最被神祝福的一个牧者。他的国度观，他对人的接纳，神用他的地方，有人真心有人假意他都可以接受。我觉得这些牧师啊，我很佩服啊。这两天跟师母谈话讲到这件事啊，我其实我还蛮惭愧的，真的。我仔细回想我过去在 San Diego 16年的服事，相当相当的惭愧。我对这些长辈的牧师啊，我真的很佩服。以前台语教会有一个牧师叫陈金寨牧师，你们有人认识他吗？陈牧师有人认识他吗？不认识他啊。 OK， 陈，我以前刚来 San Diego 的时候啊，很多弟兄姐妹说，哎，江牧师带聚会又会弹吉他，又可以唱诗歌，他们就带一些聚会就叫江牧师去带。那我那时候也傻傻的，不是傻傻的，满腔热血，满腔热血，然后就去带那边的聚会，哇，带得很高兴，每次带完以后就吃饭，然后出去玩，哇，我们真的是快乐得不得了。啊，我最近跟师母谈这个事，后来我觉得，啊，实在是很不好。怎么不好呢？因为他是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就是他们这些弟兄姐妹是在另外一个牧师的教会聚会，他们对他自己的牧师有一些不满，所以他们自己就组了一个小小的聚会，叫江牧师来带。那我也是满腔热血去带他们。我们讲，你将心比心，你是那个牧师，你怎么看呢？对不对？你若是那位牧师，你怎么看？你知道那牧师对我多好吗？从来不埋怨我，从来也不讲我，就接纳我。我觉得，我觉得我也是用爱心的出发点去服侍他们。可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做的不对啊，就好像现在我们这个教会的聚会一样。雅歌团契呢，以后江牧师不去了啊，你们就找了一个洛杉矶的牧师下来带，就是类似这种的。或者林祥元牧师就开始来带雅歌团契了，那情何以堪呢？对不对？所以你们不可以做这个事。 OK， 就是这个聚会原来是这样，我们就一片热心去帮助他。后来我觉得我实在是有点太冲动了啊！但是我看到这些长辈的牧师，我们的这些都70几岁的退休的牧师了，我看到他们的侍奉，我心里真的我有很多很多学习的地方。他也不会来责备我，也不会来怪我啊，还是跟我做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同工。我学很多，我这十几年在 San Diego 学了很多很重要的功课，很重要的功课。以后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有一天那个长老会的，对不起啊，你们有人去过长老会？有一天长老会的信徒也打电话来，江牧师，我们有个小组请你来带啊。我马上就答应了，因为我这人你跟我要求什么，我大概立刻就会答应啊。答应完以后，师母说你绝对不可以去啊。保罗出现了，保罗来了。然后为什么不可以去？这是别人教会有牧师他们的小组，为什么你要去呢？我说他们有需要啊。觉得我这个信仰还是有点问题啊，需要你们的带导，需要你们的提醒， 我没有带什么不好的意思，我没有带什么不对的意思，也没有带什么不对的动机，但是我相信神带领我，真的我越来越多越来越理解在教会中服事的一个重要性。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事情我们就被绊倒了，或者说一腔满腔热血做出得罪弟兄姐妹的事，我都不希望在教会里能够看到这些事情。第三个，保罗选择信靠神，因为他相信神是他真正喜乐的源头，他相信神是他真正力量的源头。好像哈巴谷先知所说的，哈巴谷先知最后说，他说然而我要因为耶和华而欢心，因为神的救恩而欢心，因为神与我同在而欢心，不会因为葡萄树，因为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他就灰心，不因环境而灰心，他完全回到神的面前，选择信靠神，无所惧怕，因为主与他同在。不论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个弟兄在打球中，还是在 football 的这个 team table 的这个足球赛中，还是保罗在监狱中，他说他无所惧怕。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到，他不惧怕，他相信他能够与主同死，必然与主同活。既然他活着，主必然与他同在，而且他相信他终有一日能够与主一同作王。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的一段话，这是十二节嘛，他说以下这话是可靠的，如果我们 以跟他同死，我们也会跟他同活，如果我们忍耐到底，我们也会跟他一同掌权，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这讲到我们与主一同同死同埋同复活同作王，讲到主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我们处的困境中，困难的环境中，求主让我们的眼目从人的身上转向神。一个宽广的心胸是神所喜悦的心胸，盼望弟兄姐妹的能够常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主掌权在他的教会中，主也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需要因为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事，发生在教会一些周围弟兄姐妹的事，我们就灰心丧胆，要常想主掌权在我们的生命中，主也掌权在他的教会中，主也掌权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再一次讲，我们的情绪常常被周围的一些小事弄到我们都失去这个平安，我们希望更多的来转向神，神的计划最终必定完成，就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所说的一样，神的计划，神的救恩在一个人身上开始的时候，他必然会完成这件事情啊。这是保罗说的，我深信那在你们心中开始了这美好工作的上帝一定会继续完成这工作，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里完成它。这新的那个 James 这个圣经的翻译都不一样啊，这新的翻译本啊。神开始了雅各堂的工作，必然会完成这个工作。神既开始了我们心中救恩的工作，神也会完成我们的工作。周围发生的事常常提醒我们更多依靠神啊。讲一个小小的一个台湾的观光客到瑞士发生的事啊。这一对观光客到了瑞士以后，在半夜在很晚很暗很暗的地方，突然听到一声很大的声响啊，差不多房子都在震动，玻璃都发出声音了。那这一群观光客呢，因为在从台湾去瑞士观光啊，都没有听过这么可怕的声音，以为是地震或者是什么，所以那房间里有一个观光客跑出来问柜台说，是不是地震，是不是末日到了啊，要准备逃了。那这个柜台的先生跟他笑笑跟他说，他说先生，他说这个声音呢是黎明要来了啊，黎明来会有这个声音。他说对了，因为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它的阳光照在雪这个山上的雪呢，雪经过融化到一个程度就崩了，雪崩的时候就发生很大的声音，我们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太阳出来了，黎明到了，所以声音很大，我们很高兴黎明到了。另外说，是不是世界末日到了，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或者声音会吓阻拦阻你来寻找神的，但或者声音提醒你来寻求神的。我们盼望你选择喜乐，因为神是你一生的希望，一生的盼望。我们来祷告。 谢谢主的带领，让我们经过风暴，经过黎明中的黑暗。主啊，我们也经历过人生中忧伤的事情，痛苦的事情。主啊，但是谢谢主，让我们选择站在你恩典的旁边，让我们选择站在你同在的旁边。主啊，让我们常想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就是在最黑暗的日子，你的手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谢谢主，在忧伤中你安慰我们，在病痛中你医治了我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都被你垂听。主啊，谢谢主，让我们在不同的困境中常想我们的主是给我盼望的神，我只要活着，我就绝对不放弃这个希望，只要一天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在圣殿敬拜，我绝对不放弃一次在圣殿敬拜的机会。主，这是我们从你所领受的，让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事，让我们用新的心思意念来解释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靠着主的恩典得胜再得胜。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起立，我们来